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控制舆论，尤其是控制网络舆论。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当局所展示的这种舆论超级敏感症，反映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前所未有的缺乏自信。但也有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只是在未雨绸缪。许多长期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外国记者抱怨说，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正变得越来越差，报道障碍越来越多，因为在眼下的中国，什么话题都是敏感话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记者则对这一现象敢怒而不敢言。中共当局公开声言，媒体必须姓党，意思是中国的媒体人和媒体都必须无一例外地充当中共的工具。中共控制下的官方媒体则对中国的严酷的言论管制和新闻管制问题保持沉默，好像这种问题并不存在。在被外国记者追问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言人的标准回答是，中国公民和中国媒体有充分的表达自由。但批评者抱怨说，在官方所说的公民和媒体享有充分的表达自由的中国，公民若是发表了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便会立即受到删帖、禁言、消耗的处罚，甚至可能被抓捕和判刑，罪名可能是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可以是嫖娼罪、非法经营罪、贪污罪。发表了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媒体则会得到关门大吉的处理。自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的管制层层加码，收紧再收紧。为什么看似强大无比的中共当局要对舆论如此敏感，如此恐惧？长期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解释是，中共对舆论的这种控制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掌控中国70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做法，而中共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和统治术，就是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所以中共心虚，缺乏起码的自信，便只能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及舆论控制来维持政权。金钟说，
最简单啊，最鲜明的啊一种形容啊和批判啊，就是四个字，强奸民意。真正的民意没有，是不是啊？他们这个民调，你看有时候也搞一搞，都是假的嘛。啊，都是枪杆子下面的啊那种调查，是不是啊？
在当今中国，什么话题都是敏感的，政治话题尤其敏感，妄议中央更是成为一个政治罪名，可以使妄议者丢掉饭碗，甚至丧失人身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习近平政权层层加码的网络舆论控制，除了政治之外，教育、卫生、外交、经济、环境、文学、历史、语言学习，总之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话题都可能是随时变成中共当局眼中的敏感话题而被封杀。在眼下的中国，谴责独裁专制的帖子也会被删除，并招致警告和永久禁言或消耗的威胁，理由是这种言论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中国网民注意到，在很多时候，即使把独裁专制改换成同音词，也不能免于遭封杀的厄运。对习近平的批评，即使是不点名，即使是隐晦地提到他文化水平貌似停留在小学阶段，动辄就读错别字并妄图当皇帝的帖子，也会被立即删除，发帖者可能会被永久禁言消耗。 来自中国房地产业界的网络名人任志强最近被习近平当局重判18年，罪名是贪污。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任志强之所以被如此重判，是因为在网上先前流传一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嘲笑和抨击习近平无能无德，还急于想当皇帝。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的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严酷网络舆论管制措施，究竟应当怎么看？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说，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共当局肆立内任、缺乏自信心和内心恐惧的表现，但他认为这是中共政权在全中国推行纳粹化战略的一部分。在祝胜武看来，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的那套高压统治，先前也有很多评论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出于恐惧的所作所为，是不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其实是中共为实现中国彻底纳粹化而进行的练兵。那种练兵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时派上了用场，而在武汉进行的那种极端的封城措施也被许多人，包括绝大多数外国人认为是不必要的。但他们没有想到，那是中共政权训练和练兵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准备将来有一天需要的时候，对中国全国实行武汉式的封城管理及监狱化管理。祝胜武说，
所以他们进行网络上的这些一些极端的那个控制和压制，他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害怕成这个样子，而是他们非常有超前的眼光，他就是要为某一天可能发生极端的情况，我现在就训练这些官员，训练好足够的刽子手。
祝胜武接着说，先前中国当局残暴压制中国人，西方国家基本上都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漠不关心，或顶多象征性的批评两句。但现在西方国家终于明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条规律也适用于中国。许多观察家还指出，中共当局在中国国内横行霸道，任意抓捕中国人，就必定会在国际间横行霸道，对外国人也任意抓捕。例如先前从泰国绑架并抓捕了瑞典公民桂明海，后来再抓捕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间对中共政权控制网络舆论、严酷限制乃至禁止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开放的，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同时中国也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但千百万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共当局所谓的依法依规就是无法无天，有权任性，因为每次中共网络舆论审查人员删除他们所发表的言论的理由，多是他们的言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网民询问究竟违反了具体哪条法律法规，却总是得不到回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